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总统表示，冲突双方将签订临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会晤达赖喇嘛。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批评。中国外交官访问朝鲜半岛，促无核化的进程。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最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为对日本展开一场闪电式的战争做准备。在中国，数千人抗议浙江温岭几千家鞋厂被停业。有关详细情况，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为您报告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说，政府星期五准备与反对派签订一项旨在结束血腥政治危机的临时协议。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他的网页上发表声明说，这项协议将在星期五晚些时候签订，反对派还没有证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代表之间的谈判在德国、法国和波兰外长的调停下进行。亚努科维奇的网页上说，俄罗斯也参与了谈判。尽管双方星期三宣布实行停火，防暴警察和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四又爆发冲突。地方官员说，有39人丧生，使三天来的死者总数增加到至少69人。但协助抗议者的医务人员说，星期四有70到100人死亡，有些人死于政府狙击手的枪下。据报另有几百人受伤。此外，来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视频画面显示一片混乱景象，反政府抗议者向政府大楼投掷燃烧弹，有些警察拒绝进行干涉。星期四白宫表示，乌克兰安全部队用自动武器向本国民众开火的画面令人感到愤怒。美国发表声明，呼吁亚努科维奇总统立即从基辅市中心撤回他们的安全部队，并尊重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该声明还敦促抗议者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强烈要求乌克兰军方不要卷入能够而且应当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的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发表声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白宫星期四晚间说，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受尊敬的宗教及文化领袖与他会晤。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即藏人既不为汉人所同化，也不脱离中国而独立。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反应，敦促美国取消这次会晤，声称这种会晤属于粗暴干涉，将严重损害中美两国的关系。北京总是对接待达赖喇嘛的国家发出威胁，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裂主义者，声称他要为藏人自焚事件负责。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称。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扎西平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要为西藏骚乱承担全部的责任。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同时担忧中国藏区的人权状况恶化。白宫敦促中国政府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重新展开对话。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奥巴马总统曾2次会见达赖喇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欧迪尔诺在北京会见中国将军们时保证，双方将就共同目标展开更多对话。星期五，欧迪尔诺在中国国防部受到正式迎接。在欧迪尔诺访华之际，美国批评中国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政策。但欧迪尔诺在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表示，他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王宁中将也表示，中美军方的对话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中两国在公开会谈中一直强调合作，不过看来两国间的紧张和不信任程度还在增长。一名美国高层外交官本月早些时候敦促北京澄清或修正在南中国海的广泛主权要求。中国的很多邻国指责北京行事咄咄逼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月20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对美国有关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没有建设性，而且存有偏见。崔天凯的这个表态被看作是对美国一系列高级官员最近开始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宣称提出挑战而做出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大使星期四利用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讲话的机会，对美国一些官员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做出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批评。
Honestly, I have to point out here.
坦率地说，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政府官员以及发言人的声明有时候使用了有害的语言，这是没有建设性的。同样没有建设性的是一些声明，即在一开始会宣称美国在某一个问题上没有立场，然后跟着就提出很明显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同样对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做出单方面的诠释，而且把这种诠释强加给别人的企图，也不是很有建设性。
崔天凯是在美国进步中心与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联合公布有关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报告时应邀发表讲话的。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不同场合就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发表了讲话，对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的法律基础提出挑战，认为这不符合国际法。拉塞尔此前表示，
没有人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正当地宣称对很大一片海洋行使控制权。
崔天凯大使的这个讲话被看作是对华盛顿的政策走向做出的反弹。这位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呼吁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双赢。他认为这是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
I think any attempt,
任何操纵区域事务从而牺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的企图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有害于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最终对谁都没有好处。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针对崔天凯大使提出的这些批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被记者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只是重申了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美国就这些岛屿的争端或是领土主权问题不持立场。我们基本的目的是使得这些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维持航海的自由，不希望看到有关国家单方面通过胁迫或是恐吓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
伯杰还表示，美国对最近几个月一些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说，中国有权宣布防空识别区，但是鉴于中国与日本的领土争端，美国对中国宣布这一识别区的时机存有疑问，也对中国在未与其他国家磋商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感到不安。
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消息。因韩战而离散60年的朝鲜和韩国年迈的亲人们的团聚活动进入第二天，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 星期五上午，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在朝鲜金刚山观光胜地的旅馆房间中度过，很多人交换礼品，一道看家人的照片。一位87岁的韩国老人说，只要待在一起就够了。韩战于上世纪50年代结束后，朝鲜和韩国在技术层面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政府谁都不准许本国公民与对方有任何通信联络，彼此间只有极少的非法联络渠道。这次离散家人团聚到星期六结束，届时将开始第二轮离散家人团聚活动。很多参加活动的人承认，他们担心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亲人，担心也是最后一次同他们交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官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访问，他们先访问朝鲜，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韩国。中方表示，朝鲜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可能同意恢复旨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一位高级外交官访问朝鲜之后表示，他们在努力促成恢复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刚刚结束了对朝鲜的四天访问，又开始了对韩国访问。中国外交部说，朝鲜已经准备并乐于和中国这个主要盟国改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朝鲜准备和中国加强交流。
朝方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呢，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为缓和局势、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尽最大的努力，共同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刘振民对朝鲜的访问紧随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克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克里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去核化方面对朝鲜加大压力。韩国和美国说，朝鲜需要首先采取核裁军行动才能恢复六方会谈。中国和朝鲜则认为应当无条件恢复会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福和在谈到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时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未来的六方会谈一定是有实质性的。
The six party talk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tools and should produce results.
他说，六方会谈应当是产生结果的有效工具。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且启动了可以生产钚的核反应堆。专家认为，朝鲜在两年内能够生产出足以制造两枚核炸弹的钚。就在中国派人前往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几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有关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责朝鲜普遍和系统的践踏人权，包括谋杀、酷刑折磨、强奸和迫害。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的报告是不合理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朝鲜逮捕了一位在香港居住并经营基督教书店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一年前也在朝鲜被捕，目前仍受到关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四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二天的会谈，这是奥巴马政府为以巴和谈制定谈判框架的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克里和阿巴斯在重要时刻举行会谈，寻求以巴冲突的解决方案。美国外交官正致力于缩小双方在谈判框架方面存在的分歧，包括巴勒斯坦边界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希望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质疑巴勒斯坦领袖在内部出现分歧时是否认真看待谈判。前美国大使菲利普·威尔科克斯说，这使得协议更加困难。
一般来说，如果和平符合共同利益，有关的国家就会进行和解，
但我并不相信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联盟认为和解符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共同利益。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认为，内塔尼亚胡追求的是所谓的以色列堡垒，他并没有妥协的动机。
并没有诱因达成一个向巴勒斯坦让步的解决方案。内塔尼亚胡要的是继续建造以色列堡垒，让以色列继续面临来自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威胁，而这些威胁被阻挡在堡垒之外。
阿巴斯也面对来自内部反对与以色列和谈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和谈比较像是要赢得华盛顿的支持，而非达成妥协。中东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主任杰弗里·阿伦森说，
相反的，在外界看来，过去几个月的讨论本质上是介于美国和以色列或者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会谈，而不是美以巴之间的三方会谈。
亚瑟·休斯之前领导西奈多国维和部队，他说，尽管以巴持续发生冲突，美国主导的和谈至关重要。
有关各方都面临挑战，克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不会从推动以巴和谈的努力中退让。
美利坚大学教授曼莱弗里特还说，监督以色列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的谈判也给了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其他地区问题上的可信度。
战略上对美国来说，这让阿拉伯、埃及等其他国家和美国达成伙伴关系，这原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做法，那么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就不会拨出一天的时间和克里国务卿见面。
以巴和谈在中断多年之后于去年七月重新展开，期限为今年四月。和谈的目的是希望就解决以巴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不过现在美方正在考虑如何达成协议框架，以延续四月份之后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阿富汗前途的一份新评估报告说，国际部队今年十二月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叛乱分子对安全的威胁将增大，喀布尔将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军队来提供基本的安全。一个非营利机构星期四发表的这份报告提出警告说，削减阿富汗军队规模的计划将损害美国有关防止阿富汗成为极端分子避难所的政策。美国国会委托撰写的这份报告建议说，美国及国际伙伴应提供经费在2014年之后维持一支超过目前计划规模的阿富汗军队。这份报告的共同撰写者施罗登对美国之音说，该报告指出塔利班叛乱活动在未来五年期间将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部队的撤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美中关系方面的问题。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说，中国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为对日本展开一场闪电式的战争做好军事准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明显增加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实战军事演练的频率和强度。在美国海军研究所2月11号至13号主办的一次大型研讨会上，美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说，中国军队正在备战对付日本。
我们看到了他们实施2013年行动计划，并展开大型两栖作战和跨军区军事演习。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解放军接到了一项新的指令，就是要有能力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斗，在东中国海上击毁日本自卫队，然后夺取尖阁诸岛，甚至像一些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夺取琉球群岛南部的某个岛屿。
法内尔上校去年在同一个场合称，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海权扩张的战略，将会严重损害地区安全。他因为那番话受到中国媒体的严厉批评。在今年的研讨会上，法内尔上校说，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各项事件证明他当时的言论并不过分， 称中国海权扩张行为将会继续下去。
正如我去年所说的，我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今年或者明年宣布设立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
中国在过去几个月中采取了一系列美国官员所说的挑衅行为，包括单方面宣布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并且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军舰。美国政府称不承认中国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并告诫北京不要设立南中国海航空识别区，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国的立场。军方称有能力和决心监管航空识别区。在法内尔上校发言后，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另一位上校戴维·亚当斯也直截了当地说，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是中国。
一个资源无限、使用这些资源时又不受限制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这次年度研讨会的主办者是美国海军人员组织创立的非官方的海军研究所，这个机构的使命是提供一个独立的、让军人们直言不讳、大胆发言的论坛，以推进人们对海军力量和重大国防事务的了解。美国军方最高层官员针对中国军事发展发表评论时，往往更加谨慎和婉转。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最近在评论中国采取一系列挑衅行动时说，美军的目标和他个人的工作目标是使中国最终成为安全环境的净贡献者，而不是净消费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海军舰队最近是横穿印度尼西亚，在东印度洋上实战演习的举动，惊动了附近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正在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共同应对一个正在迅速改变的地区安全环境。有关这方面消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南海舰队的一个分队一月底从海南岛基地出发，直下南中国海，进入卡里马塔海峡，再穿过巽他海峡，拦腰切过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中国战舰举行了实战演练，之后穿过龙目海峡，经旺加西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与这次军演的军舰包括武汉和海口号驱逐舰，以及中国大型和先进的长白山两栖登陆舰。中国海军这次实战演习的地点不仅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接近澳大利亚，而且显然令堪培拉当局感到惊讶。据信，澳大利亚军方在接到美军分享的情报之后，才迅速派出 P3 猎户座海上侦察机跟踪中国舰队。澳大利亚媒体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报道。悉尼先驱晨报引用国防专家们的话说，这次事件为国防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澳洲人报刊登著名安全问题学者罗伊·梅德卡夫的文章，称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外海上的军演是中国大胆展示海上实力的又一个里程碑。北京试图消除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展示海上军力的忧虑。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海军最近在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演习属正常的军事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澳洲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肖普试图淡化中国海军这次近距离演习的意义，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并指出演习是在国际海域上进行的。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越来越强硬的态势，使澳大利亚政府感到不安。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担任国际问题研究部主任的梅德卡夫今年一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去几届政府都对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保持警惕。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富裕。近些年来，两国继续在增进贸易关系，但是同样在这些年中，政治不确定性甚至政治上的不信任正越来越多地渗入两国关系。经济上的收益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上的互信，我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由于担心中国的非和平企图，澳大利亚正在加强与盟国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的规模。与此同时，堪培拉当局正试图增进与印度、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距离。 中国的这几个邻国都担心北京可能不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外长表示，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敦促各声索国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议，维护这个关键贸易通道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就区域安全与经济关切问题举行了磋商。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毕晓普谈到了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澳大利亚在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我们敦促各方和平的、合法的解决他们的分歧。我们相信应当举行磋商、举行对话。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我们支持东盟要同中国达成行为准则的目标。
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重要的航海通道，每年途经的货物总值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大约90%的主权。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主权上的争议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法庭提交与中国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但是中国拒绝回应这一仲裁，不承认该法庭管辖权。中国还指责菲律宾非法占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引发紧张局势。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说，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曾试图政治解决，我们曾试图外交解决，我们最后设法仲裁解决，这是国际法范围内的一种机制，我们使用的这种机制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争议。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还敦促中国和日本合作。
关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我们敦促双方不要加剧紧张局势。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和平与合作关系到很多国家的深层利益，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有合法的利益，比如我们出口的60%和进口的40%的货物要通过南中国海，因此我们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感到关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代表团2月20号在台北会见了台湾总统马英九，之后拜会了台湾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9选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爱德华·罗伊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台湾总统府。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与众议院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一行会晤的时候表示，罗伊斯议员在美国国会当中领导同僚，积极支持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安全的6项保证，关注对台军售以及台美贸易。他说，我政府与人民对此均感念在心。马英九在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还特别提到了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本月早些时候去到南京和上海，与中方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会晤一事。马英九表示，上述会谈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并且达成了若干具体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提及有关民主价值与自由社会等议题，在大陆社会亦获得了广大的回响。马英九说，台湾方面注意到王玉琪在南京大学的演说内容被大陆网友点击阅读的数量超过40万次，而且他说评论还相当的正面。在与美国国会代表团会晤期间， 台湾总统马英九还表示，希望能在近期内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他说，目的是使我国不致在区域经济整合的潮流当中被边缘化。对此，外交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和马英九总统以及在之后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会面期间明确表示，将要在帮助台湾于去年成功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的基础之上，继续协助台湾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他说，让台湾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即符合这一概念和框架。罗伊斯说，这一协定将给予参与各方贸易、投资等领域更多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他说，他说，我和我的同仁都希望确保台湾有能力加入到这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来。罗伊斯说，下一步自然是要探讨具体要做些什么，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等会晤期间都强调说，美国与台湾都重视民主、人权以及个人价值这些理念，未来有机会将继续率领美国议员访问台湾，进一步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罗伊斯还表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将在返回华盛顿之后与同行的民主党籍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第30选区的谢尔曼议员一道，联合推出一项法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承诺。美国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这一次出访亚洲，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韩国，第三站即是台湾，接下来要去菲律宾和香港，将于2月24号返回美国。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集中关注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城几千名愤怒的制鞋业业主2月20号举行抗议，因为当地有4500多家鞋厂被关闭，理由是不符合安全标准。1月14号，温岭市一家鞋厂火灾导致16人死亡，这家鞋厂被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地方官员立即下令全面检查厂家的劳动安全设施。他们派出工作队到6000多家鞋厂检查，其中4500家被查出违反安全规定，即缺少灭火设备、无证操作营业或者营业场所建筑违法违章，被责令停职。不仅大火惨烈，当地政府由此展开的鞋企整顿风暴，其更严厉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被关闭的鞋企基本上是中小型企业，有些属于作坊性质，小本利薄，无法承担转型的成本。许多制鞋老板大为不满政府的行动，称之为独断专行的高压手段。一家被关闭的鞋厂的老板说，我们十几年来为此以此为生，这等于端了我们的饭碗。又一家鞋厂业主说，现在地价和租金都很贵，我们供不起转型成本。于是数千中小型企业围在温岭黄蜂街道政府办公室门口抗议强制关闭鞋厂。温岭曾经一度是兴旺的鞋城，如今大批鞋厂停业，而使得地方经济清冷萧条。专家指出，因为安全整治而强行关闭当地大半鞋企，给人因噎废食的感觉。当地政府应当设计各种利益方面都能接受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中国司法当局对四川汉龙集团董事主席刘汉正式提出公诉，揭开又一起富豪涉黑犯罪的内幕。最近四川政要和富商频频落马，舆论猜测四川政商勾结建立贪腐势力网案件不断曝光，可能会触及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而让舆论热议的中国第一大贪案尽早浮出水面。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四刊登报道证实，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以及杀人和非法经营等21项罪名，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报道说，被称为资本大鳄、矿业大亨的刘汉拥有的汉龙集团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的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报道指出，这位神秘富豪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而9名被害人中有5人是被枪杀的。美联社的报道说，刘氏兄弟的案件涉及四川政商勾结的黑幕，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并不讳言。报道披露，刘汉曾连续三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拥有的个人荣誉称号多达20多项。他的弟弟刘维亲手杀人后逃遁，在他被通缉的4年期间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川。虽然警方不时接到举报线索，但每次抓捕行动都会差之毫厘，刘维总能绝路逢生，与抓捕人员擦身而过。四川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汉案件仅仅是四川官商勾结涉黑经营的冰山一角。
这种情况实际上应当是这10多年来在四川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到了临界点，进而那个高层在四川动手术。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和地方黑社会势力能够横行霸道？大家很关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嗯，黄琦早年曾在四川经商，他说四川袍泽文化由来已久，民营企业依靠黑社会生存的现象很普遍，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更是屡见不鲜。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四川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涉黑经营、政商勾结、建立贪腐联盟的重灾区。过去一年来，至少10名公司主管和3名省级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有报道说，四川官场和商场频频地震，很可能是在清理据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案的外围。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据报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网络维权人士黄琦认为，四川政商势力盘根错节，一些腐败官员充当了一些民营企业涉黑经营的保护伞，对此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当然那个我们众所周知，周永康先生在四川搞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其后任那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我们四川也培植了一系列的官商势力，这部分势力在那个政法系统和党政部门的庇护下，在四川积累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仅在双流县一个县，据我们所知，类似案件就达到2-3千起以上，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出全国任何一个县市。
黄琦担心，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把刘汉案件定性为四川最大的涉黑案件，恐怕会有除恶未尽之嫌。
刘汉只是 是这个沧海一粟而已，在四川还有至少还有不少类似勾结的一些团伙还在继续壮大和发展，这种情况很严重的。当然那个我想那个习近平当局能够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突破口进而拓展的话，这无疑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只是点到为止，让更多的这种力量盘踞下来，我想问题会愈发严重。
过去一年来，舆论热议周永康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一只大老虎，但周永康案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观察人士预计，这次新华社高调报道又一起官商勾结大案，可能距离大老虎曝光更近了一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09年2月至今，中国境内发生了126起藏人自焚事件。近日，四川阿坝州盖尔诺县人民政府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在网上传播，其中的15项针对自焚者家属、亲属、所在社区和寺庙等处罚和一项举措措施引发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地处四川西北部，距离成都470公里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近年发生9起藏人自焚事件。据若尔盖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证实，县委和县政府在去年研究后决定出台了这份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这个被四处张贴的藏文和中文通知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但强调自焚为犯罪，对自焚者的家庭、所在村组和寺院等进行惩恶扬善，其中规定取消自焚者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人员、公勤人员和参军的资格，对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权予以收回，冻结自焚者所在村组、社区、土地和草场的经营权，对自焚者及其直系亲属、其他积极参与者家庭的宅基地和房屋确权不颁证，3年内不予批准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自焚者直系亲属申请出国、边境或到西藏自治区，3年内不予审批。对发生自焚案件的寺庙，严格限制僧尼的临时性佛事活动和跨地区大型佛事活动，以及发生自焚事件的村庄和寺院缴纳1至50万元的反自焚保证金，若2年内无事如数退还，若2年内再次发生，保证金收缴国库，同时继续缴纳保证金等等。若尔盖县县县政府办公室人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感觉到这个通知是要惩罚谁或者带有株连的意味。这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这个通知是否是根据阿坝州政府或更高一级政府的要求下发的，只是说是县委和县政府经常务会讨论后决定的。在北京的藏族作家维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以后，中央和藏区各地的政府将打击藏人自焚作为一项专项运动来操作，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打措施，而若尔盖县的通知应该是迄今外界看到的最严厉、株连性质最明显的，是从就业、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严惩自焚者的家人、社区和寺庙。不过维瑟表示，就在若尔盖县的通知发布后，该县还是发生了3起藏人自焚，因此这种性质的通知不仅没有起到防止藏人自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了激化的因素，加深了藏人对当局的不满。他说，
当局想用这么非常严厉的制裁来制止藏人的自焚抗议，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没有约束住藏人的这种抗议啊。这些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实际上是点火的，并不是去扑火灭火的，但是这个无形的手去点火的就是当局啊。它的这16项规定每一项都让当地的藏人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了，都有这样的感受。
维瑟表示，当局需要给予藏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空间，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人自焚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强硬。他说，
如果当局真的是想制止藏人的这种抗议，不应该采取这么强力的镇压的手段啊，而是说他必须要给予藏人的空间，不管是在宗教信仰上呀、政治上呀等等，都要有空间。
据统计，从20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藏人自焚至今，中国境内藏区共有126位藏人自焚，境外有5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目前已知的已有111人死亡，其中境内108人，境外3人。继今年2月5日青海泽库一位牧民自焚死亡后，前噶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2月13日在四川阿坝县呼喊抗议口号，点火自焚，被赶至现场的警察扑灭后带走，目前状况不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著名艺人是刘晓波的妻子被软禁的艺术工作者刘霞因心脏不适而被送进了医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报道说，53岁的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因为丈夫的原因，刘霞未经任何指控便被软禁在家3年。律师和刘家的朋友莫少平星期四说，当局允许刘霞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他说，
原来跟医院是商定好的，要住2个星期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然后诊疗嘛。但是没想到呢，就是等于住了1天，然后医院就告知他们不能在那儿去住了。他后来出来之后呢，可能亲属又继续联系医院嘛。联系医院了以后呢，现在呢又住进去了。现在就是具体什么医院和什么这个呢，警察不让亲属来说的。
莫少平说，刘霞要求到国外治病，但遭到了警方的拒绝。刘霞是星期二住进医院的，但这次能住院多久还不得而知。刘霞上次住院仅1天就被终止检查治疗，原因何在？莫少平律师说，原因可能有2个方面。
一种可能呢，就是医院觉得因为他一直警察跟着嘛，最多的时候5个警察嘛，可能扰乱了他的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嘛，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可能呢，就是说警察直接给医院施加压力，不能接受这个刘霞的诊治，2种可能都有。
此前刘霞表示，长期单独软禁使他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但他不愿求医，害怕当局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维权人士说，当局为了压制异议人士，任意将一些人不经诊断就送入精神病院，变相关押。刘霞是一位诗人，还擅长绘画和摄影。3年来，当局只偶尔允许刘霞在警察监视下外出办事，当局禁止任何人到刘霞家探望，她在公寓住所也无法上网。刘霞的丈夫刘晓波2010年因支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11年徒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愤慨。中国政府驳斥国内外的批评说，中国关押刘晓波是依照本国法律行事，但是当局没有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为何遭到软禁做出解释。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法院常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活动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投入监狱，近年来被定罪的异议人士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不过中国在湄公河这样的跨境河流上兴建大坝的计划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缅甸政府2011年甚至叫停了两国合建的密松大坝工程。美国的有关专家认为，加强水坝工程的透明度，尤其是公开有关水文数据，会有助于缓解这些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仅建造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大坝长江三峡大坝，而且也是世界上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在中国国内新建水坝以外，中国的机构在国外的水坝建设中也处于领先地位。据国际河流组织统计，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70个不同的国家参与建设至少350个大坝，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科罗宁在该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four, possibly five of the main of the 11.
在湄公河主干上计划兴建的11个大坝中，中国公司参与了其中的5个。这一方面与这些公司走出去的策略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
不过近年来，由于大坝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成本等问题，建设大坝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中国在湄公河，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这样的跨境河流上新建大坝的计划，更是引发很大的争议。美国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亚洲环境学课程主任麦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I think one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y is a lack of
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晰的水文数据的缺乏，从而让人很难了解这些水坝对下游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史汀生中心的克罗宁甚至认为，中国在提供水文数据方面完全没有透明度，因为他把这些数据看作是国家机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部门繁多，各个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每一个水坝就是一个单独的商业项目。中国在东南亚新建的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大坝就是密松水坝。这个位于缅甸母亲河伊诺瓦底江上游的大坝，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缅甸电力部和一家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计划投资36亿美元。但是在缅甸民众的巨大反对下，2011年9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暂停这个工程，导致中缅关系严重受损。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运在研讨会上表示，密松大坝项目是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一个经典案例。
北京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优先考虑。
孙运还表示，这个大坝也凸显了中国内部各方在这个对外项目上存在的不同期待之间的内在冲突。当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或盈利的考虑与当地社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损害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缅甸，而是普遍存在于像非洲等这些欠发达以及中国公司非常活跃的地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象征美中外交关系的宝贵古董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接待室对华文媒体亮相，其中包括富有历史意义描绘1780年代广州十三行生活的酒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1784年第一艘驶向中国的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抵达广州，当年美国也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一个描绘广州十三行外景的酒碗被当时的美国贸易特使带回。这个十三行外景图潘去酒碗目前摆在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它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以及重要的内阁阁员用来接待重要外国贵宾的地方，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现任主席习近平都在这里被招待过。美国国务院外交接待室室长马西·克雷格希尔说，
Let me talk a moment about this beautiful bowl. This is called a Hong bowl. The Hongs were the warehouses along the Pearl River.
我来说明一下这个美丽的大瓷碗，它是当时制造的，描绘了珠江附近十三行街拥挤的通商口岸景色。仔细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港口的贸易活动以及忙碌的日常生活。当年载了金币、皮货以及西洋参的中国皇后号在中国赚取了不错的利润，也因此打开了美中贸易的大门。2008年，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北京奥运期间正式开幕，当时制造了几个描绘美国大使馆的瓷碗，象征美中双边关系的崭新面目。其中一个由美国政府送给中国，另外一个则收藏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苏珊·何利是国务院历史办公室的资深历史学家，他说2008年制造的瓷碗描绘了美国大使馆的日景和夜景，并且装饰着代表美国50个州的花卉图案，和当年十三行的外景相比，它展示了现代美国对华关系的生活背景。2008年制造的粉彩瓷碗和1780年代的十三行外景图潘聚酒碗，说明了美中关系的演进。他们在国务院所举办的“外交在行动”线上会议中，也特别被提出来展示说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过视频介绍国务院外交接待室的丰富收藏，他说
：“Actually, tell a story about our nation's rich history of diplomacy through their extraordinary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5,000 items.”include the porcelain used by George Washington to celebrate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o arrive in China.
通过超过5000样珍贵收藏品，国务院的外交接待室说明了美国外交的丰富历史。这些收藏品包括乔治华盛顿所使用的瓷器，他们也用来庆祝第一艘抵达中国的美国船只。
2012年，美国政府通过跨部门努力，结合国务院史密森学会、国家公园服务处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等机构，协助教师、学童以及大众通过数据化的图片、资讯以及历史，学习美国对外外交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挪威一家博物馆将送还该馆收藏的据称是圆明园大理石的7根石柱。在此之前呢，中国一名企业家承诺将资助挪威这家博物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富豪黄怒波最近同挪威一家博物馆达成协议，该馆收藏的北京圆明园7根大理石柱子将于今年秋天送回中国。中国官媒新华社说，黄怒波承诺资助这家博物馆160万美元，并说黄怒波本人强调这笔钱并非购买文物的价款，而挪威这家博物馆此举是为了报答黄怒波。黄怒波是中国知名企业家，在胡润2006年中国慈善家榜中，黄怒波以3300万元捐赠位居第20位。听说圆明园又将有破损文物回归故里，连日来这里的游人明显增多，他们也对黄怒波的举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国学生李世强说，
爱国行为吧，然后但是这是中国的就是文物嘛，应该还给中国。
不过他也对黄怒波的举动有所保留。李世强说，
这是要是如果是公益行为的话，就是还是值得推就是那个值得推崇的，那如果只是商家个人炒作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位叫郭培达的学生认为，被外国人抢走的东西如今要出重金赎回可能不符合逻辑。他说，
战争嘛，反正我觉得他们也就过来抢嘛，反正总归也是不太好的行为，人家抢走了然后再归还，你说这开心吧你说不上，因为本来就是咱们的，你不能说我抢了你钱我再还给你，你觉得很开心。
除此之外，有关这7根大理石柱子的真伪和来历似乎还没有最后定论。报道说，中国文物局表示目前也只是刚刚注意到媒体有关挪威将向中国归还部分圆明园文物一事。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